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早晨的成人主日学，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把早上这段时间赐给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何等需要在你的真道上被你建造。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末后必要成就的事，好让我们真的存着警醒认真的态度在这里迎接主的再来。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每一天都在这里等候你。主啊，等候你的回来。我们谢谢你把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要交通这么大的题目。主，我们要特别来仰望你的恩典，真的是让我们说得清楚也能够听得明白，更是让我们的生活为了这个而能够被改变。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晨我们开始连续讲两次啊，就是讲到主的再来。那这个题目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啊。很早以前有人就希望我们能够多讲一点圣经的预言，但是因为我觉得预言是必须一定要建立在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啊，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断章取义，不然的话你会很容易听见这个人说你就赞成这样子的说法，因为我们缺少对整个圣经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所以我们很早以前就有这样心愿，但是一直延期一直延期一直延期。那最近因为开基础神学哈，那在系统神学里面，这个末世论也是中间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把主的再来不光只是因为它是在神学课程里面占着一席之地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决定影响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该有的生活态度。所以我们也就想说不能再拖，所以我们排了两堂进来，等于是把最重要的部分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特别了解的部分在这里讲它的重点。那么细节的话，至于说各个理论的比较，他们圣经的根据等等，那将来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一门专门的课来交通到这些。因为圣经上关于预言方面，我们都知道它占了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啊，整本圣经这么厚啊，我们读完一年能读完一遍的人都不是很多哈。然后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跟预言有关，你就晓得圣经的预言其实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比率。它里面有很多很多方面的预言哈，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关于教会的预言，关于基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关于主再来的预言，关于千年国度关于将来这个末世的预言等等啊。所以圣经的预言其实是非常多。那么对于这个预言的解释呢，也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学派哈。那我想我们在开始讲之前必须先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哈，应该讲至少要有两个正确的态度来读预言啊。那第一件事情呢，我们不要去随便批评论断跟我们看法不同的人，因为你真的如果仔细去钻研去研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种的学说都有它的根据，也会有它不足的地方啊。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就一定是异端，或是要用很重的话说这是鬼魔的道理啊。我有时候在网络上看见这个网络上对不同看法人的评价，动不动就说这是鬼魔的道理，哎呀，我觉得这个话讲得太重哈，动不动就称对方是地狱之子哦，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圣经上说判断人的乃是主哈，我们不晓得每一个人都去当审判官去了。所以我们读预言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带着一个很谦卑然后很认真的态度，我们要去了解别人的说法，然后也知道说为什么我不接受这个说法，因为还有一个更全面的解释哈。那这是第一个态度，不要用敌对的方式，不要用这个批评论断的方式去读预言，去读别人不同的看法。那第二个呢，就是读预言的人哈，很容易有一个陷阱，就是他花太多的功夫去研究这个理论了哈，然后却忘了说这些东西都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发生直接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昨天晚上我又被别人求说是不属灵但是很实际，我们所有的东西必须要很实际，它一定要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啊，一定要影响今天教会在主面前的光景，不然的话你读预言干什么？ 对不对？如果这些预言圣经上主都事先告诉我们了，而我们不当回事，把它当学术去研究，你就晓得我们是舍本逐末。好，我们是在这里、忽略了神整个预言的意思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这两个态度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稍微交通的哈。那现在呢，我们今天 就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直接进到正题。因为这次我们比较集中在主的再来啊。那关于说基督降临的预言在旧约里面这么多哈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对不对啊？像这个伯利恒以法他讲到主耶稣的降临，那这些我们就不讲了。这个因为已经应验了哈。将来如果要专门讲预言的时候，我们再去回到旧约去好好整理。但是我们现在比较集中在主的再来，因为这件事情跟我们发生绝对的关系。而且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侦查清楚了，真认真的话， 你就不会用像我们现在的态度啊，我们会觉得主再来是很遥远的事情。其实它是非常实在而且非常接近的事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在讲主再来之前呢，就是我分上跟下啊。那么上的这一堂呢，我先讲几个在神学上或是在教会的历史上主要的讲法哈，最大的几个东西。那么下一次呢，我就希望能够讲到我们所接受的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对我们的教会，我们该有怎么样子的态度来回应。那这是我这两堂的大概的架构。所以今天早晨呢，我先集中在两件事情哈。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多讲啊，时间不够的话我就这个留到下一次再说。第一件事情是讲到千年国度，因为主耶稣再来是要德国降临哈，他要在地上地和这个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那么有一个千年国度的出现，那么对千年国度的讲法呢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讲法啊。那第二件事情我要提的呢，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在国度之前啊，这个关于被提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这件事情呢，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讲法。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是把在神学上或是在教会历史上最主要的这个点把它点出来呢，至少我们有一个很整体的观念，然后我们会讲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哈，我们所接受的是什么。那我们需要读一段圣经好不好，请大家翻一下启示录第二十章，因为整章读会占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跳着读几节，请大家翻圣经快一点。启示录二十章，这是我们今天很关键的一章圣经啊。我就开始读了啊，第二十章，他说：“我看见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底下等等等我就不讲了哈。然后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暂时被释放，以后又要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底下十一节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讲到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在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按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二十一章我们只读第一节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我们的前面的圣经先读到这。那这是我们今天前半段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哈，在这里刚才重复出现了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那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所谓的千年国度啊，有人叫做千禧年啊，千禧年。那么在历史上呢，基本上有三大派哈对千禧年的看法。那第一种呢，认为是根本没有千禧年，就是没有地上的千禧年。就是根本没有地上真正会出现一个一千年的国度，叫做无千禧年派。所以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呢，就是在神认为时候到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临了，没有前面所谓的一千年，这叫做无千禧年派。等一下我们会回头看啊，那这个叫做 a millennium， millennium 是千年，前面加个 a 就是 long 或是 against， 就是没有的意思，就是无千禧年派。那第二个呢，叫做后千禧年派，就是说主耶稣的降临是在一千年之后才降临，不是在一千年之前就降临啊。所以会有这个所谓的千年，但是呢，主耶稣是在之后降临啊。那第三个呢，叫做 premillennialism， 就是在千年国度之前，主耶稣就会降临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三大主要的学说哈，无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跟前千禧年派啊。那么前千禧年派呢，等一下我们又会讲到哈。那么它至少有三种的讲法。我这里的 table 啊，大家看这张纸张哈，大家拿着这张纸看，然后对照着这个那天我请吴建帮我画出来的这张图表哈。这两个一起看，我们讲就比较清楚，好不好？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哈。首先是无千禧年派。那 无千禧年派他们认为呢，主耶稣的再来跟这个死人复活啊，跟教会的被提，通通都是同时发生的，都是在主来的时候一起发生的。这个千禧年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属灵的东西，他只是用一千好像一个完整的哈 去表达它的完整。那么呢，这个国度呢是指的一个属灵的国度，并不是一个真正在地上出现的国度。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个无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哈，他们跟前千禧年派说在地上真正会有一个国度，很大的基本的不同是在于解释圣经的方法不同。那么赞成在地上，就是在今天这个地上，尤其是在以色列地，将来基督会在地上降临到地上掌权的，他们是完全照着字义解经，就是照着字面的意思，这个 literal hermeneutic， 什么 hermeneutic？ literal 就是说逐字的，hermeneutic 是解释的意思，它是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所以圣经上既然说有一千年，而且是在地上，那他们就认为就是在地上会有一千年。那现在的无千禧年派呢，它基本上是对预言在这一方面的解释，它把它 spiritualize 了，它把它灵异化了，所以认为是说这个国度，神的国度是在人的心里面，而且基督已经复活，在天上已经掌权，神的国度已经开始，基督已经在掌权了，所以呢，神的国度就跟教会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今天就在这个国度的里面了，基督已经掌权了。 所以那个是属灵的国度，并不见得一定在地上要有一个真正的国度。那么在主耶稣这个 在主就是这个西元头三个世纪，就是就是新约教会刚刚成立这个头三个世纪，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后千是前千禧年，就是主耶稣会在国度之前降临，而且会在地上得国。那个时候的人相信这个啊，那一直到第四世纪，这个康斯坦丁大帝把天主把基督教改成国教之后，他们这个盼望才破灭哈。原来认为说基督会马上回来。会在地上建立国度，所以他们都认为说是基督会回来在地上建国度。所以到了这个康斯坦丁大帝把基督教改为国教以后呢，他们的看法就开始改变了。那尤其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奥古斯丁哈，这个他是一个非常灵异结晶的，然后对这个当时的教会非常大影响的一个早期的属灵领袖，所以他也赞成这个五千禧年的讲法，所以五千禧年派就一下子就兴盛起来了。那甚至他们在这个西元大概是四百多年开过一个什么大会，还把这个前千禧年派已经定为是一种异端的讲法，然后是一种错误的教导，他们认为应该是五千禧年神的国已经开始，所以他们就在这里重视那个属灵的解释，就是灵异的解经了。那么尤其这样子的学说的影响对中世纪中世纪的教会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哈，这个在西元一千年的时候，靠近一千年的时候，那个主再来的学说就马上就受到这个的影响，因为他们相信五千禧年，但是又觉得很可能在一千年后主要来，所以这也是矛盾。所以在这个西元一千年的前后，这个基督要再来的讲法到处都是，结果一千年过了以后，主没有回来，那罗马国教呢就把它还是接受五千禧年，但是却把这个一千年呢就否定了，就是不见得是一千年，就是主第一次再来跟主第二次再来这一段的时间都叫国度期，都是这个所谓的千禧年的这个国度，就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这是五千禧年派我们大概的一个过程，我们只是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了。所以改革中基本上也都还是接受五千禧年派的讲法，所以你现在如果去参加改革中的教会呢，他们基本上还是讲五千禧年，大部分，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好，那这是五千禧年，那第二个呢，这边讲到的一些的支持者，那我想可能一般弟兄姊妹我们对神学没有花那么多时间，所以写的也是不见得知道哈。那我这一章我先声明一下，我底下讲到说我是参考穆迪神学手册里面的整理出来的，那有一些地方我把它修改了，因为他没有把最重要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我宁可照着已经知道的这些学说的讲法，我把它稍微简单修改。那修改不多，但是我还是有修改哈。那有一个点我还觉得他写错了。Anyway， 我就是给大家当一个参考哈。那第二个呢，后千禧年派哈。这个后千禧年派在这里呢，它跟无千禧年派很多地方都一样哈。那基本上他们也是认为被提和基督第二次的降临是没有分别，而且基督降临的时候就一切的事情就通通带到结局去了哈。所以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信徒跟不信的人都一起复活，一起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这是无千禧年派跟后千禧年派都这样子相信，所以你看那个图哈，现在是后千禧年派，我来换好了，你看那个后千禧年派就是他把主再来跟这个全体的审判放在一起哈，然后带进了勇士。那么后千禧年派呢，他们基本上也不是，他们跟无千禧年派的讲法一样，就是说这个千禧年不见得是整整一千年，但是不同的是呢，他们会觉得说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好像基督国度的出现， 并不是这样子含含糊糊的哈，说整个从主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都是神的国度哈。那他是觉得说整个世界会越变越好，世界会越来越借这个基督化哈，借着福音的广传，借着大使命，借着圣灵的工作，他们会认为说整个世界福音会传到全世界，然后福音会传到万民啊，然后基督才会来。所以他们认为在主真正来之前，整个世界是越变越好，这是非常乐观派的哈。尤其是在第十九世纪的时候，那个教会那时候非常的复兴哈。你看那个很多的大布道家，很多的复兴，很多的这个怎么讲，属灵人被兴起来哈。所以像这个Jonathan Edward 啦，或是 George Whitefield。他们都认为说，你看他一传福音就这么多人，一到各地去教会就复兴，所以他们都认为整个世界会越来越基督化。尤其科学工业各方面都在进步，人类生活改善，然后这个奴隶制度不在了，妇女男人跟女人越来越平等了，他们都觉得世界是越变越好。所以后千禧年派就是特别在十九世纪的时候非常的兴盛。那现在就比较没落了，为什么啊，大家都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比较没落呢？你从二十世纪开始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把这些人的这个梦想全部都给砸掉了哈。世界大战那个残杀，多少人死掉？然后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嬉皮啦，这些犯罪啦，各样的事情，整个世界就越来越黑暗。你没有看到一点好的兆头？整个世界现代人都会承认，世界越来越黑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后千禧年派基本上已经就逐渐自然的就被有点淘汰了，变得没落下去了。所以他们原来的认为是借着福音的广传，圣灵的工作，整个世界会基督化。那么我想这件事情我们也了解了。那么无千禧年派跟后千禧年派，他们 跟这个按照这个所谓的 literal hermeneutic， 就是按字义解经的人，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哈，就是他们把以色列人跟教会没有太大的分别，只是在旧约叫以色列，到新约就变成教会了哈。那教会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对所有这些预言呢，讲到将来千年国度里面的复兴啊，像以赛亚书讲到那里啊，这些猛兽也都没有那些恶性啊，等等等等，他们就是很多很多关于这些复兴的预言，他们都认为说是教会就可以承受了哈，不见得要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啊，这是他们的解释哈，在他们的解释。所以我在这个 table 上面我都有写哈。那我想这个无千禧年派跟后千禧年派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那我现在要来讲这个所谓的前千禧年派哈，因为一般我们的解经都应该比较是注重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经哈。那对预言的解释也应该是这样，那根据事实啊，根据圣经上的启示。那所以前千禧年派呢，我想基本上我们从这个字就应该知道了哈。Premillennialism 就是在千年之前主耶稣就要降临。那么关键是说这个前千禧年派呢，穆迪的神学手册里面列了这两种，那黎弟兄列了四种，那我想我只讲三种。因为黎弟兄练的这四种还有一个栽宗背题我就不多提了，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是类似的哈。所以我想我基本上就对着这个前千禧年派，我先讲前千禧年派，然后接着我们讲到今天我说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背题的问题哈。那前千禧年派呢，这个 table 上我先讲这 table 上的这两种哈，一个叫做历史性的前千禧年派，叫 historic premillennialism， 第二个呢叫做时代论的前千禧年派 dispensational。 那这个时代主义我们知道这个主要是借的 Darby John Darby 他带起来的哈，然后就是我们的达比弟兄，弟兄会里面的达比弟兄，他主要的时代主义的这个当然不是只有他，但是主要他是中间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然后呢他影响了很多的人，像斯科福圣经注解，那就是受了 达比的影响，时代主义的影响。所以我们讲这个斯可福把整个时代分成七个时代，对不对？这个最早的时候无罪时代，然后变成人类堕落以后变成良心时代，然后变成律法时代等等等等，好，这样一路下来，然后恩典时代，这样一共有七个时代下来，很多人都接受时代的说法，好，而且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有很多我们所熟悉的属灵伟人，那就不是神学手册上讲的这些作者我们不认识的了，都是很多我们认识的哈，像陶刁雷弟兄啦 ，Hudson Taylor 啦，或是 Campbell Morgan 啦，穆迪啦，这些都是我们很熟的宣信弟兄等等。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些事情上的看法。好，所以你要知道，有很多都是很属灵的人，但是他们可能在解释圣经上还是有一些不同。所以我们决定不用敌对这个挑衅的态度去读，而是我们应该很谦卑的来读它啊。好，那我们先看这个所谓历史性的前千禧年派哈，他基本上他相信说被提和第二次降临，我应该前千禧年派灾祸被提，对，前千禧年派的历史性的前千禧年派，他认为被提和主耶稣第二次降临是同时发生。换句话说，就是教会也在地上必须经过灾难。经过大灾难，因为圣经上说到有七年的大灾难哈，所以如果说被提跟主耶稣降临到地上是同时发生的话，那表示说教会会留在地上经过这七年的大灾难，对不对？大家老经清楚吗 ？Follow me 哈，好，好，所以那么他们认为在千禧年之前呢，所有的新约、旧约死掉的圣徒都会一起复活，同时复活。然后一起在基督的台前接受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 最清楚的一节经文是哪里？大家知不知道？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对不对？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个人照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讲到在基督台前，我们都要被显明出来。然后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个第十节到十五节讲到有火发现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哈，那罗马书十四章那边也提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为着所行的交账，那这都是讲到这个圣徒要先复活，那基督台前的审判跟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一样啊，请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两个的不一样。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对着神的儿女，这叫做加法处理哈。那这个审判呢，不是得永生或灭亡的审判，那这个审判是为着我们所行的啊，就是都是得儿女哈，这是就是所谓的加法处理，只是得奖赏或是受这个。责罚的这个审判，而不是得救或是沉沦的审判啊。那白色大宝座，刚才我们读得很清楚，凡是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里去啊，受永远的苦。那个是这个是得救的审判了哈，有这两种的审判。所以前千禧年派呢，就认为在千年国度里面，前面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后面是这个不信主的审判。但是关于被提呢，他们却有不同的看法。那么 historic 这个历史性的前先行年派认为说被提跟审判是同时发生的，是所有的新旧约圣徒同时复活，同时被提，然后基督降临开始这个审判。这是他们的认为哈。所以在审判上呢，他们是认为是只有两个，一个是千年国度前的基督台前审判，跟千年国度后的白色大宝座对着不信主的人的审判，让大家清楚吗？哈，这叫做历史性的哈，这个前千禧年派。好，那么他们对这个国度的认为呢，并没有也是没有像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讲的这个时代主义认为就是整整一千年，他们也是认为这个年时代可长可短，可能会比一千年长一点哈。那么他跟前面的无千禧年跟后千禧年派的这个对以色列的看法有很多地方一样，但是也不完全一样。他们对以色列未来，关于以色列未来的预言， 他们比较相信字面的，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圣经上讲到将来以色列要全家得救，对五千禧年派他们就不这样子认为，但是对这个historic 这个 premillennialism 他们就相信。所以我想这些只是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这边有很有名的神学家，你们看到这个 Ladd 哈，赖特，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哈，就是这个学派的代表。好，我们现在要来越来越靠近讲到我们要信的了哈。那现在我们来讲时代 dispensational 的这个前千禧年派哈。那这个的学说呢，是现在哈。到目前为止福音派里面绝大多数福音派接受这个说法，他从达比弟兄开始。那等一下我要讲的第五种不在这上面的，那就更靠近我们的讲法了，所以大家现在只是先参考这个的说法，好不好？那这是时代主义，从达比弟兄开始，主要是以他为主流开始的。然后现在的像达拉斯神学院，那这些很多的作者在这里所讲的什么薛佛尔啦，什么 Pentecost 啦，Ridery 啊，还有这个Warward， 他们这几个都是达拉斯神学院的这个院长或是很重要的神学教授哈。那他们基本上还有穆迪神学院等等，他们都是相信这个 dispensational premillennialism， 他们都是时代主义的这种前千禧年派。那这个前千禧年派因为它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很多的福音派都这样接受，而且你到很多地方去你可能都听到别人这样子讲，所以我们一定就稍微比刚刚前面的几个就多讲一点了哈。那刚刚说到的这个历史性的前千禧年派就是赞成是灾后被提，大家刚才记清楚了，因为它就是在千年国度之前人才复活被提受审判，所以表示教会需要经过苦难，那所以叫做灾后才被提，就叫做灾后被提。那我们现在来看前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 跟前面刚才说的不是、这个时代论的前千禧年派跟历史性的这个前千禧年派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时代论是认为是在灾前教会就被提，教会不需要经过灾难，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不同。他们认为教会可以得免，不需要经过灾难。那他们 有一些的根据，我想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哈。我们 看几个就好了，像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啊，其实在我的经文里面有列， 我列给你们听。第三章第十节哈，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什么？是这样讲的，神对腓拉铁非教会讲的哈。那还有一节圣经呢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节到三十六节，我在这个上面已经打出来了，你们可以看一下。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好，我们再多读一两节就好了。好，我们读一下那个这个我想看哈，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好了。这个我经文上没有打出来啊，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九节第十节。因为他们自己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所以像类似这一类的经文，那圣经上其实蛮多的，讲到我们得免这些事情。所以前千禧年派中间的时代主义者，他们认为说教会不需要经过灾难，这是很大的不同。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讲法以后呢，复活呢，他们就分成三个了。第一件事情是讲到所有死去的新约圣徒先复活被提，因为教会要被提到天上，所以他们先复活了。然后第二个才是在千禧年之前耶稣降临到地上，那个时候旧约的圣徒跟在大灾难时间殉道的圣徒这个时候要复活。然后第三个复活跟审判是什么？是白色大宝座对不信者的审判。大家这样子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对不起。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时代主义的灾前被提，他们对复活审判分三个。第一个是指的教会全体的圣徒要在大灾难之前我们就被提，已经死掉的也要复活一同被提到天上，这是第一次的审判，到天上基督台前去接受审判。而第二个呢，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后，然后千年国度之前，我觉得我还是打出这个图给大家看好了，我看你们的眼睛都花了一样，看到没有哈？这是第一个，主再来，然后教会被提，教会被提包括活着的跟死掉的，死掉的圣徒要复活，这在哪里讲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很快看一下好了，在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在基督里，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换句话说，死掉的人会先复活，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哎，对不起，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看见了没有，在这里是讲到教会被提的时候，第一个死掉的人先复活，我们不可能在他以前，第二个呢，活着的人呢也要一同被提，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相遇，然后永远跟主同在。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图，灾前被提说到的这一段，主再来，然后我们被提，然后中间经过了七年大灾难以后，千年国度降临之前，主就跟被提的圣徒一同降临到地上。那这个时候呢，开始了地上的审判。那地上的审判呢，是这个时候旧约圣徒复活，还有在七年大灾难期间殉道的这些圣徒也复活，他们在这里接受这个审判。然后呢，还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对着外邦人的审判，这个把绵羊山羊分出来，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哈？就是那个时候在大灾难期间留在地上的万民，他们怎么样子对待神的选民，跟对待留在地上受逼迫的圣徒。你饿了给我吃，渴了给我喝，下在监里面来看我，对不对？你们记不记得那段经文？记得哈？那是指的对着万民，对着外邦的审判哈。那这是在千年国度之前，然后经过了一千年，这是羔羊的婚宴，这个，然后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所有的死人，不信主的死人，这个时候都要复活，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就成刚才我说的这个复活一共有三批，有三批的复活，有三种的审判。清楚了没有？清楚了哈。你要想想昨天的 Sam 他的反应这么快哈，你要晓得我们的反应好慢，我讲了这么多次了，呵呵，看你们两个眼睛还那样瞪我，呵呵。好， 所以他们对基督第二次的降临是完全完全照着字面的解释，就是来到地上，然后地上有整整的一千年。所以你发现，哎，其实我这里没有画，我自己的新的 file， 我在这个后面有挂号写一千啊。对，这个我都没写，我在后面写挂号，对，我在讲义上写的，我写了一个阿拉伯数字。那这两个会写阿拉伯数字一千的，都是因为他们相信完完全全会有一千年在地上，好不好？那这是这个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派。好，那我最后再讲一个，就是我在这个chart 上面有画 table 上面有写的哈，因为 table 我已经摆不进去了，所以在这个 chart 上面呢，这个第三个叫做分批被提 partial rapture。 好，那他们也是前千禧年派的这个，但是呢却认为说被提教会被提不是只有一次，教会被提是至少有两次，甚至还有更多次，但是至少两次。那哪两次呢？第一次是讲到得胜者被提，是在灾难之前得胜者就先被提。那第二个呢，教会大体的圣徒是需要经过灾难，但是需要经过大灾难多久，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根据，很可能是靠近了灾后。照圣经的预言的话，启示录的预言是先有七印，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到了第七印以后开始有七号，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然后每一个印揭开来，每一个号揭开来的时候，那个灾难就越来越强，那个程度越来越大。然后到了第七号，就是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到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都要复活啊！所以我们知道是大概是在七号的地方，死人要复活。然后七号之后呢，还有七晚，七晚是更可怕的灾害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教会大体的被提，这一派分批被提者的认为是在灾难中，至少灾难后，至少是灾难中期以后，前三年半之后。你记不记得但以理书第九章也说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先跟以色列立约，让他们恢复祭祀，然后三年半之后，这个他毁约，对不对？然后就开始了大逼迫，对选民一个更残酷的一个逼迫，然后所有的天灾人祸征战都在那个时候到达顶端了，如果不是神怜悯的话，没有人可以受得了这样子的一个灾难。所以教会很可能是在三年半之后跟主第二次降临之前，中间教会被提，那这是 partial rapture 的人所相信的。那这个东西呢，我个人也接受，对不起，我一直都是接受这样子的带领，因为这样子的讲法你从很多的方面可以看它是合乎圣经的，因为有很多的解释，像例如说刚刚我们讲到灾前被提者，他引用了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他说我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我要保守你免去这个试炼。这个不是对所有教会讲的，这是对这个腓拉铁非的教会讲的，是对得胜的教会讲的，是对得胜者讲的话。那同样的，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路加福音，我们刚刚读的那一节圣经二十一章，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会累住你们的心。所以主教提醒我们，他说所以你们一定要这样子小心，免得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什么人可以逃避？时时警醒，常常祷告的。那请问是不是全教会的人都是这样子？不是吗？能够逃避的人是有条件的，是 conditional， 并不是无条件的对着全教会，所以得胜者被提我非常的相信。而且圣经上讲到说你们要警醒，因为像贼，主来的日子像贼，这就是我们要警醒嘛。那如果说我们都是可以被灾前被提，我们为什么要警醒？为什么要紧张呢？为什么要像怕贼一样要看守呢？就是为什么要小心呢？都是因为讲到主来是随时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警醒，而且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做得胜者，我们才可能被提。 所以这样子的讲法的哈，赞成分批被提的其实有很多我们很熟的哈，像史柏克弟兄、 Campbell Morgan 弟兄、 Hodgson Taylor、 戴德森、黎陀森，这些都是我们很熟的人，那他们都相信被 分批被提。那更不要说更早以前的，像这个南格 Lang 或者 Penton 潘阳这些哈，彭博 Pember， 那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圣经学者，非常熟悉圣经的人，那他们很多人相信分批被提啊。那很可惜，就是分批被提现在在福音派的里面并不是这样子广为接受哈，那反而是比较有弟兄会背景的，或是也不见得都是弟兄会背景，还是有一些人都是相信分批被提啊。那我想我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必须停在这哈，但是我至少把这三个千年国度的讲法，无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有前千禧年，让大家知道是什么。然后前千禧年派呢，就是基督是在千禧年之前降临的，又分为灾后被提论、灾前被提论跟分批被提论。这个分批 partial rapture 也叫做 first fruit 啊，就是出熟的果子献给神，这些得胜者像出熟的果子被归给神，然后教会大体的收割是在后面哈。那我们下一次会就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partial 或是 first fruit 这个被提的这个架构，我们再来交通一点圣经上更多的经文，然后我们该有的态度哈，好不好？那这样子的话，主再来对我们才有意义，不然的话，我想我们只是讨论理论啊。你们很少听见我这样子。这个这么属灵的讲道哈啊，这么多这个名词，这么多经文理论讲法，所以你们大概也不太习惯。但是我想，我们既然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也需要对圣经、对一些神学的讲论，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好了，我已经是把最重要的部分很简单的跟大家讲。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懂得再多，如果不能够让我们警醒祷告，时常祈求，主啊，这一切对我们也没有真实的帮助。主啊，我们借着读你的话语，我们才晓得，其实我们在圣经上，我们还有太多的未得之地。主啊，你激动我们的心，愿意好好的来认识真理。真理叫我们自由，真理也能够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旨意中。主啊，这些日子，当我们在这里讲你的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主啊，你把那个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里面真看见你必要快来，好让我们的心敬畏你，好让我们的心也能够在地上，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每一天都要来得着神的上好，要活出我们的最好，好预备迎接我们的神。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